我们在聊到，如果说你以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跟小鹿的个性，我就觉得我们骨子里不是一个商人，所以我们不是先设计好这个商业模式再来执行它，而是顺着大家的需求跟社群上大家的意见来一起行塑出这个节目，再想想看可以把这个形式做什么样的商业转换跟应用。
欢迎收听开门见商，这是大马最新的中文财经资讯平台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今天这一集呢，有能杰和洪耀来和你一起了解什么是声音社群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声音的商机。
谈到声音的社群呢，就让人想起今年三月在全球这个苹果手机用户流行的 Clubhouse。 那除了在欧美之外呢， Clubhouse 在全球的华人社群、也掀起了这个开房的热潮。不论是中港台两岸三地乃至于新马的华人，在今年农历新年的前夕呢，大家最常讨论的话题不外乎就是你有没有邀请码，可不可以发我一个、或者是说我们就会去讨论一下，诶， Clubhouse 有哪一些非常有趣的房间 然后我们讨论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议题。其实一转眼啊，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是有用 Clubhouse 的用户，就会发现 Clubhouse 的热度似乎已经不像是之前那么的疯狂啊。我还记得当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就是没日没夜的啊，晚上不睡觉这样子，就是挂在上边听各种各样有趣的讨论。但现在呢，似乎大家都把它放着，或者甚至已经是卸载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也注意到啊，这个 Clubhouse 安卓版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推出了。那更多的人开始加入 Clubhouse， 最近我就发现，我的账号的粉丝数多了那么一些些。那即便是在我比较少经营的情况之下，那么其实也让一些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人，现在又有一点点蠢蠢欲动了，想要尝试东山再起的感觉。但是我们也观察到，来自台湾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从 Clubhouse 开始热络一直到现在呢，他们其实都一直在保持着活跃，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在 Clubhouse 上面开播。那即便是在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早安新闻呢仍然是每一天保持三四千人同时在线的收听。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比很多传统电台在早间的在线收听的人数还要多了。
对，我觉得早安新闻的这个连接的那个 engagement 非常的强，你看到有一档节目可以固定这么人收听，甚至是很多 podcaster 就是很耕耘了很多年其实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其实早安新闻可以说是努力，但也可以说是幸运了哈，就是很快的就找到他们这个广告的盈利模式，常常呢就会听到不定期的这个广告业配出现在他们这个节目当中。那团队呢也非常这个精心的把每一集这个节目录下来放在这个 podcast 平台播出。那我想可能是为了方便一些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早醒的一些观众啊，贴心为他们所准备的。然后呢，他们其实除了这个 podcast 他们会上载之外呢，他们也会把 clubhouse 当中可能就会稍微做一些剪辑，然后就会特别录一个开场啊，这样子来上载上去。所以说其实他们除了在经营 Clubhouse 的这个部分，他们因这个 Podcast 的内容呢也有一些特别的准备。
对，其实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成功我相信不是偶然的，是在很多很多的细节上面的用心，包括他们邀访来的每天的来宾都是各领域的精英，那么他们跟听众的互动也是非常及时亲切而且是有趣的啊。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他们小小的粉丝，那如果不是每天早上要准备开会的话，我应该也会每天早上准时收听啊。无论如何，他们是少数华人经营 Clubhouse 每天准时又准点上线的节目，这背后到底要付出多少的心血，又是什么样子的动力推动他们风雨无阻的继续经营下去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两位主持人小鹿跟 Howard 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经营声音媒体的经验。 Hello 小鹿 Howard。
Hello 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自于台湾，我是小鹿，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谢谢两位的邀请，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对，我相信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媒体人早上也是就是准时的在线在听二位分享新闻跟全球串联。我想今天第一道问题啊，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就想问二位，这当初是谁先提出这个 idea 的呢？
小鹿啊。
当初真的是有一点误打误撞，这个玩笑话吗？还是开始的故事？我其实跟浩儿讲到现在都还是会笑。那时候是台湾二月初的时候，因为很多西方的商业的名人啊，美国的名人都在用 Clubhouse。那有一天我就上去了，听了第一场。然后第一场在用 Clubhouse 的时候呢，我的体验其实说实话是有一点点不太习惯的。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分享在我的粉丝页上面说，哇，Clubhouse 上面好怀旧哦，这是在听音质有一点不好的很长的广播节目吗？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用不太习惯。但结果第二天我就在想说，好，我要再试试这个 app，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提供观众或听众什么样的内容呢？那因为我一直都在新闻媒体工作嘛，所以我就觉得好，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会梳理新闻重点，所以我就很随性的吗？就是忽然之间我就想说，好，今天有三件头条的新闻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就非常轻松而且是没有写稿子的状况之下呢，我就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就是写说上班之前你需要知道的三件头条新闻。开了房间之后呢，第一个加入我的就是我的好伙伴，就是我的好朋友浩儿。然后我们两个真的很好笑，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么密集的像现在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一样工作，但是那一天他加入房间之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搭一唱，应该也讲了快一个小时。那个就是一开始最早的模型，对吧，浩儿？
我是看到今日重点新闻，我就想说，哎，小鹿，哎，主播开房了，我就来听听看。我是进去听新闻的，结果后来就跟小鹿一起搭配，因为他报完一则以后，我就会有一些想法嘛，那也会有想要询问跟更了解的细节，就会回应小鹿，也会提出问题。那小鹿因为他是手边掌握了新闻资讯来源，那加上他的解读观点，我们就变成来回的一种对话，结果就发现房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那天一结束之后，我跟小鹿就传讯息，我们超级有默契，就是说，诶，好像今天听众反应还不错，那明天要不要再试一次？所以这是全球串联早安新闻最早的开始，但到这个时间点其实都还没有确定名称，因为我们是从今日重点新闻开始做起的，那到后面就慢慢演变成每天的带状节目。
其实我知道 Howard 你跟小鹿都有自己本来的本业吗？小鹿我知道他是非常知名的新闻主播，然后 Howard 你自己有在做翻译的工作，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有在做英语教学的工作，对吧？那现在这个全球串联会不会就是每天吃掉你们很多的时间呢？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经营。
其实不会感觉是被占掉时间，因为本来我没有这个时间，怎么说，就我不是一个早起的人，所以我的早上本来是空的，我的早上通常都是在睡眠中度过，那前一天就是会非常的晚睡，可能忙到很晚，要不然就是看网络上的影片啊、资讯啊、文章啊，跟朋友讨论事情。我觉得大多数人也许我们这个年纪的生活形态跟我有点类似吧，就是大家都白天在忙工作，到了晚上之后反而比较有一种社交休闲活动的时间，所以大家的讯息软体都是在晚上特别忙，那我也不例外。可是开始做这个节目之后，变成要尽量的提醒自己早一点休息啦，这样早上才有精神起来好好的跟大家盘点新闻跟分享。所以早上空出了这个时间，处理完反而大概九点多就可以再去处理其他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倒是还好。现在比较大的挑战是还要再努力让自己适应早睡因为我终于可以早起了，可是还是蛮晚睡的。
但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下来，如果要每一天然后 早上八点钟都准时，这样子的 consistency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似乎这个 consistency 其实有助于你们在建立社群的那个互动当中。其实我可能想再追加问一下，为什么是每一天呢？就是为什么不是可能每星期总结一次？为什么你们会想说我们就有这么大的 commitment？ consistency 是不是你们一个非常强调的事情？
很好的问题
我们好像每周一次这个几乎没有成为我们的选项好像是一个直觉吧，是不是浩儿？我们就觉得明天再来试试看，好，明天再来试试看，因为好像每一天都可以觉得有很感动的地方，或者是认识到了一个可能来自其他地方的朋友，觉得好，明天还想再听到大家的想法。
那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商业好像傻傻的 但是一个冲动就决定了，然后就开始努力达成。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创业就是像你们这样子的模式，就是跟着直觉走，可能也不用想太多，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与其说水到渠成或者是商不商业，我觉得我跟小鹿的比较着重的是一种社群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虽然刚刚讲到都有一个专业的本业嘛，可是我觉得让我们两个跟其他的主播跟其他的口译比起来很大的差异是我们两个都有在经营网络社群，所以每天其实都在关注社群上大家在想什么，在讨论什么，对于舆论想要知道什么或最想要听到什么，我们就觉得这个社群的世界是非常精彩丰富的，也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有一点想要搭配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呼吸，能够每天都跟大家有些呼应跟互动吧。所以的确一方面也是冲动啊，一方面就是在社群上的观察让我们觉得可以陪伴大家通勤，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我们观察到非常多社会中间阶层，你说青壮年人口其实早上这个时间都是在赶往工作的场域，所以在路上其实我们就抓到了一个使用情境，我跟小鹿讨论之后就觉得说，诶，可以陪伴大家上班的路上来听听国际的消息跟在地在做连结，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么其实刚刚 Howard 有提到这个社群呼吸哦，其实我们发现说这个在 Clubhouse 上面这个共同呼吸的人数确实是有下降的趋势哦，它其实跟这个三月份刚开始热络起来相比之下现在是有下降的这种趋势，但是早安新闻却可以保持在很高的每日的参与人数，你们是如何保持跟听众的支持跟粘黏度呢？是你们自己个人的魅力吗？还是你们可以邀请到各方面的专才跟很多的精英来互动和串联？还是说其实你们跟你们的这些受众跟听众保持一个比较有趣以及良性的互动呢？
当然是我们的个人魅力咯。
因为我之前常常在报道的时候啊，或者在专访的时候，这个规则大家一定听过很多，就是一加一会大于二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浩尔跟我身上，我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可能大家会觉得八点每天早上起床或每一天这件事情，哇，听起来听上去就觉得累，光听都觉得爬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好伙伴一起做这件事情，反而兴趣跟受支撑的感觉是很明显的。那因为我在非常多公开的场合也说过很多次，包括我跟我妈妈我都是这样子说，我觉得浩尔在处理资讯尤其是抛接跟人之间的对话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我合作过最细致的搭档。但是除了一加一大于二之外，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前面开始起头或者是开房间的两位，我觉得后面比较像是我们先有一，后面的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加入是后面的零，他给我的那个能量的感觉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有大家的加入，所以多一个声音，然后多一个地区，然后多一次在社群上面连接给我们，我就觉得那个把大家圈起来的那股能量是很强的，所以也才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开始有了社团或者有了 podcast 之后，跟大家的互动从第一天开始都没有间断，我感觉起来是这样。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是让这一群有共鸣的朋友有一个地方可以再凝聚在一起。所以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诶，大家如果有什么投稿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有意见都可以传讯息给我或小鹿，我们两个的 Instagram 信箱或私讯其实就很像是听众信箱，我们就让大家这个操作很简单，他不用再另外开一个 email 的软体，他的感觉就是，诶，我在轻松的滑跃社群的时候可以顺便传个讯息跟浩尔跟小鹿说话，或者是想法回馈，今天听到的很感动很开心很难过这种心情都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如果以商业上来讲就是使用者资讯嘛，那就像是我们的消费者或使用者情报一样，我们可以立即的访问他看似是一个很轻松的对话的讯息，可是其实可以了解听的人的感受，那我们就比较可以跳脱自己的本位思考。那另外一个点是他们这样子还是跟我们一对一的连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场域能够让大家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是交流成真正的所谓社群，所以我跟小鹿讨论了以后就想说，诶，那我们是不是就用 Facebook group 成立一个社团，让大家在这边可以一起交流意见，另外也可以把平常只靠声音媒体没办法完整补足的图表啊，或者是文字的讯息传上来让大家看，或者是影像的东西，都可以让整个社群更加的丰富跟完整。
我记得我们很早的时候就有开始讨论像怎么在 IG 上面 Instagram 上面做 hashtag， 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很重要想要感谢的人，他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透过Instagram， 因为 Instagram 跟 Clubhouse 结合的很紧密嘛，所以在上面开始会有创造限动啊，就是 IG Stories， 然后很多朋友也会分享给真的今天上来分享的观众或听众朋友等等。那我觉得一开始这个节目的社群灵魂就是在的。那我自己用下来啊，我跟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啊，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我之前好像会觉得说跟我的听众或受众有一点点距离，好像比较安全，好像会比较权威一点点吗？是不是有这种距离会产生美感？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节目开始，我自己有非常大的改变，是我发现我跟这些虽然我看不到他们，但是这些朋友们真的很像是我日常生活中会讲话的人。就是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多吃一块甜点这么细的事情哦，我都可以跟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朋友聊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我以前也没有发生过的一种连结的状态。
对，就是真的把社群活出来吧。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可以发一些简单的选项，可是真的会拿来用吗？真的会拿来参考吗？我跟小鹿就是会
对，
就会问大家说诶，哪一部剧比较好看啊？或者这个甜点该吃吗？是或否，让大家去选。如果大家选否的话，我还是会吃之类的
对，就是偷偷吃打碎在牛奶里面吃这样。
其实我听两位的这个分享，就是你没有强调一点，就是Clubhouse 的形式是它可以弥补之前就是单向的输出，现在是更多的这个互动的部分。那其实早前的时候我有观察到，在 Clubhouse 出现之后呢，其他的媒体都有一些反应啊，传统的电台就有一些回馈说会不会被取代，然后 podcaster 呢其实也有特定的 podcast 也说 Clubhouse 始终是取代不了这个 podcast 的。就是面对 Clubhouse 出现这个新型的这种媒体的流程，你觉得它对于现在台湾的媒体行业，或是整体来说整个自媒体，我们多了一种这个媒体的输出管道，它其实对那个生态的冲击是什么？它是不是说有取代谁，还是其实它都是一个并存的状态？
并存，因为我觉得 Clubhouse 不是新媒体，它只是一个工具，因为它不是崭新的技术，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爆炸性的改革或突破，因为我们广播早就可以 call in 了，它只是操作界面的方式让大家更简便可以 call in 而已，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可是我觉得会让大家感觉有趣的呢，是因为刚好很多名人上来，而且开放一般人，一般大众平常接触不到，平常 call in 也会觉得很有门槛，打电话打不进去的这些人，只要按个举手刚好被选中，就可以跟人生当中的偶像说到话，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体验吸引着大家，让大家充满了新鲜感，也会很有得到鼓励跟希望的感觉。我自己的体验最深的是，也是我跟小鹿一起经历的啦。有一天我们没有开新闻房，我那天就是开着 Clubhouse 唱歌，你们看这是多么随性的一个使用状态。我觉得要说的话，它大概是打破了一些广播电台的技术限制吧，或者是时间段的限制，因为时间段的话，广播电台毕竟还是有一个节目表嘛，可是 Clubhouse 等于每一个人随时要开始跟大家连线都可以开上去，有兴趣的人就会追踪，就可以上来听。我那天就是开着没有要报新闻，那我就来唱歌，那我唱到最后小鹿刚好忙完了上来，就说我们来跟大家说个再见吧。结果你们知道谁上来吗？
谁呀？
大风
马女神
啊，
梁静茹突然进房间，然后我跟小鹿就说赶快拉她上来，然后就请她上来，然后那天房间就挤满了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大家都一人想要一句话跟她打个招呼也好，唱歌给她听也好，房间大爆满啊。除此之外呢，五月天的阿信也上来了我就觉得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本来是要关房间要休息的状态，没想到就连续开了两三个小时，很像是一个线上歌友会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好开心。所以我觉得 是这种惊喜的元素让大家感受到不同。可是说到底 Clubhouse 它就是一个工具，可是不变的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跟一种情感的维系吧。所以我觉得不妨把它想成是自己既有的服务或者是既有的专长的延伸或应用，不一定要有很强大的 commitment， 可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我觉得玩过之后你才会知道到底可以玩出什么样的花样，而且自己喜不喜欢。我觉得可能先不要想太多，先试试看就知道了。
其实取代这个字啊，其实好容易出现在所有新型的媒体或者是新的工具出现的时候。 Blogger 以前说 blog 会取代旧的书籍， Kindle 会取代旧的书籍， YouTube 会取代电视，取代广播， iTunes 等等的全部都会用一个字取代。但是我跟浩尔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内容复合的时代。可能所有的人，我现在在家我会看电视，我也会手上会拿着 我自己是 iPhone 的用户，然后我自己也会开着电脑看各式各样的网站等等。那应该是没有一个绝对零和的竞争，就是应该是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乐厅的生态做得更有趣。但我觉得 Clubhouse 有一个时代背景，我会觉得是催化剂吧，就是疫情。至少我在我们在主持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时候，我们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早期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台湾人或者是华人朋友，真的是在家他见不到台湾的亲人嘛，然后但是他很想要跟大家说说话，然后在疫情的时候也希望跟大家保持社交连结。那你如果根本不想说话，虽然现在 Clubhouse 不太鼓励这种做法，但是大家都待在一个房间，可能是听一首歌，或者是一起模仿皮卡丘的声音，或者就只是不讲话，我想跟我的偶像待在一起，这种待在一起的感觉，这种 virtual togetherness 嘛，这种我觉得是很新的一个社交的体验。但是拿掉疫情这个催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还是会有这种很爆炸型的惊喜的感觉。但是我觉得 Clubhouse 有一个时空背景，让这样子的体验变得更容易传散出去。
其实我觉得 Clubhouse 它带给很多人这种即时互动的感觉，然后还有二位刚刚说的这种惊喜哦，突然间一个名人就出现在房间里头，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内容跟感受。其实很多的听众在全球串联开始不久之后就一直敲碗，希望说你们可以把每天的这个内容录下来，然后放到这个 podcast 上面。你们很用心，你们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们还为这个 podcast 的部分呢个别录了一个开场哦。这个背后的这个思考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是要再额外再去多下功夫，多花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就不要说你们是不是有自己来剪辑了，可能有后面的团队，但是要再去思考，再重新写一个新的开场，甚至是录音，这些都是花时间的，但是你们愿意去这么做，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服务大家，而且还是回归到社群，因为这些想法不是我们原创出来的，而是被社群鼓励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就像 Isaac 刚讲到说敲碗嘛，那大家就提出了需求，那我跟小鹿讨论评估之后就发现说真的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可能是学校老师，他没办法在早上八点上来听，因为他已经开始工作了，或者是有一些人因为时区的关系很想要听，或者是我们中间有经历欧美的日光节约时间的调整，所以他们本来有的人可以听，可是差了那一个小时对他们来说就有影响，他们就听不到了。那我们作为节目的主持人就会觉得很可惜，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朋友本来可以一起来听你聊天，但他因为工作或者时间的变化没办法上来听，那我们做微微的一些调整就可以让他继续参与的话，我们就觉得何乐而不为。那当然我们以实际做事情的角度来想，就是用比较精简的方式来制作嘛，就是用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可是又可以达到好的效果。那我跟小鹿讨论完之后，就是在我们每天连线完之后就会继续我们两个人再连线，把开头跟结尾录起来，那再送剪接，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一个比较顺畅的流程，在当天也可以完成剪接。
我觉得很谢谢大家敲碗的，因为其实浩尔跟我在主持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我们在朋友的阶段的时候就会讨论说是不是你想要有 podcast 我也想要 podcast 然后就讲到这边就停了句点，各自分头忙碌，然后呢这个我们心目中 候想要的 podcast 一直都没有诞生，大概就过了半年吧，是不是？但是后来主持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之后，也是很谢谢浩儿，特别谢谢浩儿，也花了一些时间，浩儿这边研究机器啊、录音设备啊，然后就把我们每一天现场的节目把它录制下来。我还记得我们哦，好可爱，我最近才刚刚回去听我们第一集上传的 podcast 版本。那个开场乐就一分钟，我要是笑死了。就是跟现在有我们制作团队加进来，其实有天壤之别啦，我只能这么说。但是那真的是最难的第一关是浩儿带着我，然后一起把它录制下来放上去 podcast， 也对我来说是完成了一个我们有一个 podcast 节目的梦想，所以不会算是说好像很复杂，多一个工好像很麻烦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是一种个性，因为我们在聊到如果说你以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跟小鹿的个性，我觉得我们骨子里不是一个商人，所以我们不是先设计好这个商业模式再来执行它，而是顺着大家的需求跟社群上大家的意见来一起形塑出这个节目，再想想看可以把这个形式做什么样的商业转换跟应用。因为讲到底，所有的事情就算大家很有热血跟动力，还是要有商业才有办法长久的营运嘛。那这个商业它不是一个去说只是为了钱而做的事情，而是为了让大家共同凝聚在一起，可以有动力或者更多的资源来营运跟运作，所以我们两个比较像是这种顺水推舟的形态。那我听到那么多观众有需求，那么多听众想要理解，我就才开始去研究器材。不然的话，前年的时候我跟小鹿聊到这个东西，我们根本就觉得说，应该说去年才聊到，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是听起来好麻烦哦。
有空做做看，有空做做看啊。
而且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很努力做了，会有人想听吗？那光是这样想到可能就不会做了，就把优先顺序排在很后面。可是我们既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播报新闻，来跟大家串联，发现大家也喜欢，那我们两个的个性就会觉得更有动力去把它做好。
可能想问一下两位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主要是 Clubhouse 嘛，那 Clubhouse 其实它在二三月的时候非常的火热，那最近也宣布了完成 C 融这个融资，有消息就表示说他们的这个公司市值达到40亿美元。可是呢，另一边厢却也有些人去抱怨说 Clubhouse 的热潮减退啊，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功能感觉没有太多的更新。再加上其实自从 Clubhouse 推出来以后， Facebook 然后他也是要提出自己的类似 Clubhouse 的功能嘛，那你会觉得其实Clubhouse 这个东西它有永续经营的可能吗？还是有些人说它就是昙花一现？你是怎么看待这个 Clubhouse 的趋势？然后你们自己的部署会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想说那以后也进军 Facebook， 如果有的话就进军，甚至是 YouTube 可能你们也会考虑录一个摄像的版本，这件事情。
当然就像回应刚才，我先确定这边没有 Clubhouse 官方的中文人在听要开始讲出一些离经叛道的话。我觉得呢， Clubhouse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工具是留不住用户的我觉得用户只会选择更好用的工具。既然它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可是它也要同时面对其他好用的工具的竞争，所以如果它自己的进步速度不够快，那我们作为一个内容产制方，当然会希望能够选用更好用的工具去结合跟传输出我们想要输出的内容。所以以目前 Clubhouse 进展的速度来看，我觉得真的有点慢，就觉得刚开始很有冲劲，对，可是大概一个月以后吧，就很快哦，就感觉到他们好像开始比较着重在其他市场，或者是巩固他们自己内部的协调啊、行销啊、整合等等功能。可是总觉得好像没有照顾到我们这些创作者或者是用户。那我们也开始改变对他的期待，就会开始看到其他竞争对手，像刚才洪耀也讲到已经开始崛起了。那我跟小鹿我们是还蛮期待 Facebook 的语音功能，因为我们本来一直在经营的社群很多都是在脸书上，所以从这个原生的平台继续去扩张，甚至是继续往外拓展到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我们都觉得是很合理也很可行的方向，本来就没有说一定要绑在 Clubhouse。那虽然 说我们是从 Clubhouse 上面跟大家建立了很好的连接，可是反正也没有签约嘛，所以之后的路怎么走就再看情况。
嗯，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观察各种不同的科技产业或者是科技产品，我觉得像刚才浩尔说的，以 Clubhouse 的推出到现在，这个 feature 啊，改变的速度啊，或者它的优化，我觉得非常非常慢，慢到我觉得没有竞争性。怎么说呢？ By comparison， 他的现在的竞争对手应该是 Twitter 或者是 Facebook 要进来做。那他们这个就算是在美国市场上或全球市场上面大型而且接近垄断的社交平台，因为他们的 users 已经是很习惯在上面做操作，而且他们都可以这么快的推出一个，比如说不论是我们称为广播包厢，或者是各式各样有 Clubhouse 连接感的这种功能。那我如果是 Clubhouse 官方，我会非常的紧张，我会推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可能会觉得哇很刺激或者是很意外的新的 feature， 赶快推出来。但是从我们经营到现在我可能有一个比较有印象比较大的 Clubhouse 官方的优化吧，就是说听众可以直接打赏给创作者嘛。但是 even 这个 feature 以台湾来说，我们就是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在全世界地区的普及上面好像也力有未逮啦。
嗯，
那刚才浩尔是说用户会跟着好的工具走，我觉得还有更进一步的是，我觉得用户会跟着他们心目中喜爱的创作者走。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好像很创作者本身就是最本位，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平台上面的创作者其实都可以在创作平台上面也复合起来，让不同的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接触到每一个创作者的心血结晶。那我觉得这对创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复合型的挑战在经营上面，但是当然多一个接触连结的机会我们不会放弃。在 YouTube 上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说有一天希望可以像我们现在做影像这样子看得到讲话的人，或者是知道你来的地方你的家里长什么样子啊，他会不会我就看到浩尔家的猫，或者是 Isaac 现在在的地方，红药在的地方等等的，这是我心中的一个小梦想。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多元呢，对我们这些声音创作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对，那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工具去把我们的创意还有把我们的创作呈现给大家。但其实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做的这些产品或节目也好，它是不是会为我们带来收入啊？因为变现可能就是或者是收入可能是让创作者可以继续走下去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那其实现在在 Clubhouse 上面，因为过去我们在做这个传统电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硬广的方式来赚钱，但是现在在新媒体很多都是软广或者说是业配的模式。那么根据二位的观察，你们觉得说现在在 Clubhouse 上面或者是在声音社群里头的这种广告的模式，它又跟 YouTube 和 Podcast 有怎么样子的不同，还是说你们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大概都是 大同小异的呢？
我觉得很大的差别是声音跟听众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嗯，
所以我们会更觉得这件事情要 handle with care， 就是很小心，因为你那个声音刚刚 Isaac 讲的那个软广或硬广我觉得很明显大家会听得出来，嗯，所以我们在前面的沟通就是跟广告商或者是跟产品的赞助商之间的沟通就变得很重要了，就要理清楚说这一次的合作形态用什么方式让大家接收到这个资讯，那目的又是什么，而且是可以让两边都双赢，甚至让最好是三赢啦，就是广告主跟我们自己还有听众大家都感觉很好，而且又可以达成最好的效益或目的。可是这个我觉得很需要的其实是居中的企划跟创意人员，可是业界我并还没有看到大家特别重视这样子的专业跟这种协调整合的人力，也许会是新媒体时代其实大家应该要更重视的人才，因为这很重要，其实就影响到了大家接收到这个媒体或产品的感受。不过说起来大家还没有很重视 所以也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才市场嘛，所以到底都是谁在做这件事？目前我看到的其实大多是创作者自己，变成你本来就要创作，那除了你自己喜欢的样态跟呈现想法以外，要自己再额外的发想跟花一些心力跟创意去容纳这些广告商的内容进到自己的节目里面，所以这是我觉得创作者现在比较挑战的一块。
嗯，我想起来我前几年没有疫情的时候有去纽约玩，然后那个时候在纽约朋友带我去当地的一个应该算是网路型原生软广的始祖吧 BuzzFeed 的公司。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他们光是软性的广告就可能是一种创意型的原生型的广告内容，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或者是里面的 creative 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创作者跟广告中间创造一个很好的 buffer， 有一个专门的这种转换的 professional 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在至少在台湾的市场上面我没有看到，比较像是就像刚浩尔讲的，就是说创作者依照自己可能不会偏离自己的口吻啦或者个性太多的状况之下来介绍商品。那刚才浩尔讲的一句我非常非常有共鸣，就是声音很近，我常常会觉得我戴耳机听的时候啊，这个主持人讲的话我在听别人主持节目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是卡在我脑袋里面的那么近，欸，so naked。 所以我觉得声音还是在推销或者是代言背书这件事情上面真的要更加更加的谨慎，则是对厂商或是对我们自己节目本身来说都是两面刃，所以更加的小心应该是还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跟我们常常的保持讨论吧。
那我自己的感觉还有一个差别哦，因为刚刚讲出来的差别就是说声音媒体跟影像媒体的差异嘛。那如果比较传统的声音媒体跟现在比较新形态随时可以带着走随时可以下载的听随选播放的声音媒体，我觉得那个差别就是及时性跟时间性差别。因为传统的广播的话播放时间普遍算是固定的，所以它会更加的贴合每一个时段，不同的时段听众会有不同的感受，那适合介绍给他们的讯息跟呈现讯息给他们的方式跟语气可能也要因此调整。但是如果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听的东西，我们就也要考量到说，我们现在的用户情境到底它是早上在听还是中午在听还是晚上在听，可能也要纳入到考量，变成说如果录成 podcast 版本的话也许就要稍微调整成一个比较通用的语调，让大家不管什么时候听，也都还算适用。
其实这个其实随着疫情的诞生，很多人都其实都想要做一些创作的内容，那 podcast 的出现 clubhouse 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低门槛的方法，特别是 YouTube 已经比较竞争了。两位会对于一些想要加入声音媒体的朋友有哪一些劝告吗？是不是其实声音媒体真的是那么的低门槛？还是其实虽然它是一个技术上看上去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没有像 YouTube 那么难，但是当中考功夫的地方其实是更加的这个更加的考验大家的。你们对于想要新加入朋友有什么意见吗？
没兴趣不要来。
我觉得门槛其实蛮高的耶。我觉得如果口条跟思绪不清晰的人一讲话马上破功，
这么严重哦。
对不起，是我直言我的感受啦。我会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诚实的听者，我在听别人节目的时候我都不指名了，我现在讲话很小心，反正我听到一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行，我瞬间就会想要关掉，我就想转台，我就会觉得因为作为一个消费者或听众，我的操作也很简单嘛。你说创作者的门槛低，那消费者听众的门槛更低，我只要按一下就暂停，我只要按下一首我就听别人，就像是电视转台一样，所以选项也非常的多。所以我常常自己的感慨都是现在的资讯接收端其实是非常幸福的，我们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选择可以选用，所以因此你是要说竞争也是竞争。那创作者虽然我刚刚讲的好像很严苛哦，就是说你口才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讲话要清楚言之有物，但我觉得同时观察到社群的另外一个面向也是分众分得很明显，小鹿你觉得呢？
我完全同意。 哎呀，我就是很多时候啊，像是现在主持人问一个问题啊，然后我觉得我们思考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嘛，但浩尔跟我的答案其实应该有80%-90%都是我们想法会是一样的。以分众这件事情来说，我刚才想要讲的就是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如果声音要新加入声音社群或是声音创作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会觉得，我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你太早对了也是错了。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我发现这句话讲的真好，就是时间太早，你就算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那最后效益上面看起来也是一个错误的，不合商业效益的错。
你说比如说在1000年前说我要发明一台电动车，
类似这种，没错。或者是3年之前就说我们要做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然后到处去找人，很疯狂打电话给大家录起来，这种
约不到，
对，太早的对也是错了，所以可能要衡量一下自己在各式各样的资源上面或者是期待上面的一个最舒服跟最适切的时间点加入。那第二个就是 echo 刚才浩尔说的分众这件事情，加入了之后我是觉得门槛高，但是心理期待可以降低，因为啊再早一点的那种可能全国上下或者是哇整个华人地区完全疯狂一个节目，大家完全是对他死心塌地的付出，输入黑暗灵魂要护卫的这种时代，我觉得已经过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新的可能性，不同的口条的方式，然后不同的表演的方法，不同的跟观众之间的距离，题材类型等等，都会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地。那所以如果是想要透过一个节目就变得跟周杰伦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心理期待值要调低。
我同意，应该说换一个说法，就是评断标准或审视标准，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两个思维并存的时代，就是传统的思维还是在，大家都还是会去看排行榜，然后都很想要在榜上冲到最前面，代表说我的品质最好，最多人认同，最多人听。可是同时分众的思维也很强，就是希望做到自己的行业或自己的类别里面的领先或者是意见领袖，那我卖什么我推荐什么大家都会愿意买，这其实也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因为我的转换率很高，我的总收听不一定最强，可是我推的东西大家都很信任，那我还是可以有一个永续的商业模式，一直继续做下去，一直卖下去。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矛盾在啦，就是大家其实都还是想要被看见，所以想要得到那个大众的认可，可是同时又希望可以在自己的社群里面作为一个最特别，保有自己的样子。我觉得现在我看到大家都在这中间有点正在纠葛当中，不知道之后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都还在一起摸索跟一起突破。
其实我想现在大家肯定就是还在摸索当中，然后他未来也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这些做生意工作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其实今天跟小鹿还有 Howard 在这边，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我们就是大概是一个小时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还有分享，其实真的在 Howard 跟小鹿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事情啊。那也希望可以提供给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听众一些 insight。 那当然也在这边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早上，如果你也是一个早起的人的话，可以在8点准时上到 Clubhouse 来加入这一个全球的串联早安新闻。每天早上其实带给很多的听众很多非常具国际观的一些观点，那我觉得国际观很重要，我们不能够一直站在自己的地方只看自己的井上的那一片天，我们必须要了解来自国际间的各种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那今天非常谢谢小鹿跟 Howard， 谢谢你们。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开门见商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 .my 或者是 bfm.com.my 来搜寻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来收听节目。有意见的话呢，可以在 FB 或者是 IG 私讯给我们。开门见商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的财经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日更新，我们下次见咯。